这样，
没有，我按掉，再重录。
你就录啊，按了吗？欢迎来到有声书评，我们透过人与书的对话，书对人的启发，跟你一起聊阅读，聊想法，聊行动。今天带来这本书，书名先念给你听哈，《死亡与生命手记》，
关于爱与失落存在的意义。
我们今天要收集戏虐的态度，虽然我们从来不戏虐哈。好，这本书呢，我一直在调整我的心情怎么去介绍它，因为我希望大家想到阅读是跟你生命的一个连结，
嗯，
它可以是轻松的，它也是可以启发智慧的，它更可以是深刻的，
嗯。
那这本书我是抱着一个很特别的心情来跟嘉玲一起跟他分享哦，
嗯，
跟大家分享，因为它的作者呢叫做欧文亚龙，我们呢在心理治疗的领域，心理諮商的领域，或者是大概读心理的很多人，就算你不是走这个领域，都会多多少少读他的书哈。
亚伦
、嗯，像我记得我最早接触到他的书是《生命的礼物》
哦，对，
后来是那个《诊疗以上的
谎
言》，叔本华的眼泪，然后后来他第一本谈就是主要谈死亡的书《凝视太阳》
是
啊，这些书我都经历过。
嗯，好，
你要看什么？你背不起他的书名？
对对对啊，当尼采哭泣，我也有看过。
哦，对对对，我也有看过。
然后您是谈爱情刽子手。我开始在想说，他的书我看太多，我都忘记书名。
没错，所以这个作者对我跟嘉玲来说有很独特的意义啦。因为如果真要去讲一个，他在真的要讲一个，既在知识层面上为我们启蒙，也在情感层面，情感层面触动层面我们启蒙的共同交集者就是亚伦
、
就是亚伦，
嗯。
那这本书像先前跟大家分享过凝视太阳，
嗯，
就是指他自己在做个案工作，因为他常年都是进行心理治疗的工作，
嗯，
他在心理治疗室里面跟他的个案谈论到死亡这个议题啊的很多感想笔记等等的，就是凝视太阳。但这本书很特别的地方是他谈到他怎么去面对他的至亲，啊，他的老婆玛丽莲·亚伦，啊，的一个死去，
嗯，
啊，的一个过去
过程，
啊，所以我想对于我们听众来说，不管你几岁，死亡这个议题跟生命的意义的探寻是我们终其一生都要去看的，嗯，不管我们有多么的悲伤和不舍，
是
不管我们是对他人还是对自己，
是
好，它都是我们一个很重要，或许能够圆满我们生命的一个阶段。
嗯，一个很重要去思考的题目，嗯，我觉得。
好，我的开场我已经尽力了，就到这里。
我先来跟大家讲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其实是两个，
嗯，
就是玛丽莲还有亚伦，嗯，他们这对夫妻一起写的。但是玛丽莲只写了前半本，为什么呢？因为这本书的起源是来自于他们发现玛丽莲得了一个癌症，
嗯，
而且是一发现已经没有办法治愈的程度了，
嗯嗯，
那玛丽莲开始就接受了非常多的化疗，
嗯，
然后刚开始有效到后来副作用非常的严重，
嗯，
严重到其实玛丽莲决定要尊严死，
嗯，
在加州所谓的尊严死就是当你在意识清醒的时候，你就先交代说你在最后的时候不做任何的急救，
是，
就是那些插管啊或者是维持生命的那种必要性的手段，可是其实会让你很疼痛，
嗯，
但你的健康没办法复原的时候，
嗯，
加州赋予你可以有做这个选择，
嗯，
那当然他的标准很严格啦，也不是说你不要就不要，但是他不仅仅要选择安乐死，他更要选择的事情是他自己可以选择何时死，
嗯
啊，不是只是选择哦，我快要不行的时候我就不要再救我，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
嗯，
是连最后他到底要在什么时刻跟他的家人道别，在他有意识的时候然后离开这件事情，他都想要好好的去面对，
嗯嗯，
这当然对玛丽莲来讲，因为他是病人，所以那个疼痛在他身上，
嗯，
他有很大的决心准备做这件事，
嗯，
可是对他身边的家人，他生了四个小孩，然后四个小孩的跟他们的关系都很好，
嗯，
然后特别是他跟亚伦的关系非常的好，我先讲一下他们的背景就可以知道这两个人真的是非常有难度的感情好。
或许我们可以说非常独特的缘分啊。
对，
因为难度这件事情是不是暗示着大家去追求一个难度呢？
是是，很独特、嗯、他们14岁的时候两个人就认识了、嗯、然后他们两个人的爸爸都是开杂货店
啊。
嗯，
我以为开计程车了，吓我一跳，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
他们两个人爸爸都开，但是在14岁、嗯、哈
啊
什么同业，对对对、嗯、但是在14岁之前他们其实就住巷口跟巷尾，他们家没有住差很远、嗯、然后他们上同一间高中，
所以 就巷口的 7-11 跟巷尾的全家都
之类的之类的、嗯、那所以他们在高中的时候认识，然后亚伦就追求了玛丽莲，那当然就追到了、
嗯、
然后他们彼此都是初恋。
嗯，
好，那 这也还不是，就是就很多时候从高中开始，然后可能到大学，可是没有，他们到了大学之后，哎，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就决定一起结婚，然后共组一个家庭。你在想什么？嗯、
好，你继续。
然后就这样子，他们感情非常好的，二十几岁，实际我有点忘了哈，二十几岁结婚之后，一直到玛丽莲离世的时候是80几岁，亚伦是88。玛丽莲离开的时候亚伦是88岁、
嗯、
所以他们结婚了65年、
嗯、
再加上前面从14岁开始，如果那个亚伦88岁减掉14，他有74年、
嗯、
都跟玛丽莲在一起、
嗯、
所以他们的感情非常的好、
嗯、
就是他们有非常深厚的连结、
嗯、
然后彼此在生命里无可取代的那个位置、
嗯
嗯、所以这本书我觉得很难得的一件事情是亚伦在里面他不是用一个治疗师的角色在谈死亡、
嗯嗯、
而是他真实面对他太太要离去的各种心境，那种他也否认、
嗯、
他也是他身为治疗师他也否认他太太要离世，然后他当他太太说他要用尊严死的时候他抗拒，
所以亚伦自己也有走过这个过程，
他甚至也是会生气的、
嗯、
就是觉得你要把我丢下，
对，你怎么可以，
对对对对、
嗯、
所以你会有一种感触，是一个大师他愿意这么坦诚的揭露他自己的至亲要离世、
嗯嗯、
他没有在包装在某一种样子底下、
嗯、
虽然他做了这么多死亡关于死亡议题的个案，但他一样在承认没有人准备得好，
对、嗯、
没有人可以面对这件事情是容易的，
对、
嗯、那还包含着玛丽莲我先讲一个我觉得有一个很触动的描写，他说那种心情面对死亡就在你眼前，你既无法做什么可是你又不甘心的心情，就他有一次因为玛丽莲早上都要喝一种红茶， 每天早上他都会喝，那有一天他打开来看到抽屉里只剩下3-4包、
嗯
啊、他就是他要去补，他要去补货了，但他走到了架上的时候他很为难，因为那时候已经是玛丽莲快要不行的时候、
嗯、
他现在要买一整盒30包还是只要买5包、
嗯、
你知道那个、
嗯、
我现在讲起来很简单、
嗯、
可是你知道在做那个决定的时候、嗯、你似乎好像自己亲手选了死亡的时间、
嗯嗯、
他当然希望玛丽莲永远都留在身边、
嗯、
可是他也知道这在折磨他的太太，所以他到底要买几包、
嗯、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对死亡就是这么的日常
真实、嗯、
对，然后还包含玛丽莲离世了、
嗯、
那我们当然他们会难过什么的我等一下会讲、
嗯、
这本书很多我觉得值得探讨跟我们的关联是什么、
嗯、
可是他亚伦也有去说很、哦、我真的觉得他好坦诚他好勇敢，他说玛丽莲离世的前几个月、
嗯、
他有无可控制的性欲、
嗯
嗯、就是他看着他的友人也跟玛丽莲是很好、
嗯嗯、
他知道不可能有任何什么亲密的那个、
嗯、
可是他就是一个无法控制的性欲、
嗯嗯、
然后他才开始去研究这件事，就是他到底怎么了、
嗯
啊、连一个咨商师都搞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
嗯、
一般人也觉得想起来很奇怪、
嗯、
后来他才发现一件事情是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性欲，就很所有的学术文章都没有谈过这件事情、
嗯、
原来他为什么会这么强烈的需要有性的感觉，是那让他感觉到有活着、
嗯、
深刻的有活着、
嗯、
但是他有趣的事情是他发现因为他一直找不到这些材料，没有人做这个主题、
嗯、
可是他却在他过去的著作我们讲的那几本里头、
嗯、
在很久以前应该是凝视太阳、
嗯、
里面就有一个作家、
嗯
里面就有一个 个案也谈到同样的意、嗯、但是他当时他一点都不为意，然后他也忘记自己写过这件事情、嗯、一直到我等一下会讲他因为玛丽莲过世太难过，然后他打发时间他就把他自己的书全部拿出来读
读一遍，这样
可以读很久，因为他实在、
哦、他现在写很多书
著作等身、嗯、他自己读到那一刻的时候，就 那一个 moment 的时候、嗯、他被自己吓到了、
嗯，
原来他早就处理这个议题、嗯、原来他也就知道，可是这件事发生在他身上的时候、嗯、他仿佛没有经验过。
所以可不可以说，虽然亲人的离世是一个很让人难以接受的重大、
嗯、
重大失落跟悲伤、
嗯、
但他其实也是个契机，
是
让人可以驻足回观沉淀、
嗯、是
并且再一次的理解自己曾经的理解。
你讲得非常好、啊、我今天会选这本书，不管你认不认识亚伦啊，那我自己非常喜欢这个作家、
嗯嗯、
他所有出版过的书现在都还继续再版、
嗯、
你都买得到、
嗯、
他任何一本书都没有绝版，很厉害呢、嗯、有些是30年前写的书。
对，
那 我会很想要说的事情是，虽然你在看的是一个，你可能觉得他是个老人，如果你不是心理界的时候、
嗯、
你会觉得他是个老人，可是你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会有很多的触动点、
嗯、
是比如说他里面去探讨，因为他跟他太太都要面对死亡这件事就在眼前，他们去讨论为什么他们可以相对一般人还是比较平静的去接受，他们在想死亡的焦虑到底在焦虑什么、
嗯、
好，这个东西其实还蛮直接的、
嗯、哼，
你怕不怕死、
嗯、
我现在就问你，那个正在收听这一段内容的人，你怕不怕？
对、嗯、说不怕是说谎、
嗯、
但是说怕又不切实，因为你真的知道死是什么吗？
对，
你怎么有办法去怕一个你不太知道的
事情？对
对
对，你到底在怕什么、
嗯、
那亚伦就有说，其实在他的过往的諮商经验里头，他说其实真的会很真的会怕死亡的人，很大焦虑的人，通常是人生有太多遗憾的人、
嗯、哼，
像他自己他就有说他其实不太害怕死亡、
嗯、
好，但他有怕别的事情、
嗯、
那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说，我真的觉得有一天我可以像他一样这样很好。他说他因为死那个玛丽莲死了之后时间很多嘛、
嗯、
他就把他自己的所有的书通通搬出来再全部读一遍，那有一些书他自己说他自己出版之后都没看过第二次，他就再拿出来读，那有些可能是他20几岁30几岁很年轻写的东西、
嗯、
他说他回观这一切他留在世界上的点点滴滴、
嗯、
他很满意、
嗯、
他觉得很为自己骄傲、
嗯、
自己所有留下来的东西，所以那个背后是他对自己有非常深的自我接纳、
嗯、
非常深的喜欢自己、
嗯、
所以他说其实他对死这件事情他还好、
嗯、
他终有一天会离世，他知道、
嗯、
可是他还是害怕死亡，他怕的事情是那个死亡的过程、
嗯、
比如说他有可能会失智、
嗯、
这是他最不想要的、
嗯、
然后他没有办法做他喜欢做的事，比如说諮商、
嗯，
你可以想想看，一个背着背回老人家，他到现在 我不知道他现在啦、
嗯、
在播出的时候，因为他出版，然后他有一些新书的分享，他就有提到他现在的精神状况跟健康状况真的已经不允许做諮商这件事，虽然他觉得
他没办法再做那个长期的个案陪伴了啦、嗯
嗯、对，因为那真的是很消耗体力的事情、嗯、
所以很多很多我们的观众听众常会写讯息嘛、
嗯、
说我们能不能
做心理治疗，
对
就觉得跟我们聊聊应该不会很难吧，这样子、
哎、对，大家在这边跟大家说一下，其实任何生命的陪伴，你说、啊、老师我的议题不是死亡那么严重，嗯，只要是生命的议题，哪怕是一个你心中的 不愉快，它都是一样重的，它没有因为死亡还是只是个小挫折就有轻重之别，它都一样重的、
嗯、
因为对于一个我们真的要承接跟陪伴的人，我们唯有把它看成是一样重，我们才能够尊重属于你生命的独特经验，我们才能够把力量还回你的生命当中，让你去走你接下来的道路、
嗯、
好，所以有时候请原谅我们没有办法接受你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想说跟我们聊一聊，想说、啊、看能不能让我们去进行一个个案的諮商关系，这真的会有我们的困难，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有把握可以给你最完整的陪伴、
嗯、
那我宁可
不要开始，
对，我宁可不要开始，我宁可跟你分享其他哪里有地方有这些资源可以给你这样的照顾，对，
对，所以亚伦他也现在不做长期，但他有做一次性的智商，就一次就是来见他一次的，一次 section 就结束，那甚至他也做远距，那我看到的事情是，如果我88岁，我还会热爱我所做的事情，一直到很想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天吗？我觉得这真的是你需要很爱这件事情，而且你要在这件事情上面琢磨很深很深很深，所以即便有年龄上的困难，你还是能够去执行这件事情，我真心觉得不容易，好，但我也同时很开心，我亚伦活着的时候我就认识他，我现在跳一点后面的东西，是我刚才在跟凯宇
我们的观众不会知道是后面，你就讲吧。
我们蕊的时候我们在蕊的时候，这是我放的比较后面，可是我刚好讲到这我就很想讲，就是我跟凯宇在蕊的时候，我说我非常非常开心，我跟亚伦活过同一个时间段，就他活着我也活着，然后我们呼吸同一个地球上的空气，虽然不一定同一个城市，然后就是亚伦对我的影响，生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世界上一定有很多东西对你有影响，比如说司马懿对你有影响，有没有
你跳的有点远，
就是他也是个古人，然后你其实也很就是他的有些东西对你是有留下印象的，或者曾国藩也对你来讲很重要，如果你熟悉我们的听众就知道，凯宇老师超喜欢这两个人。
我想说你讲的是亚伦是一个心理学的大师，如果你要说个，我想想看说个谁，说个说的 Seligman 对我有影响，
对，是 Seligman，
可 Seligman 我也跟他呼吸过同样的空气，他现在还活着啊，
他活着，
啊，
他小亚伦很多岁，
对啊，像是那个 Csikszentmihalyi，对，也对我很大的影响。
可是我更常听你讲司马懿跟曾国藩，忽然现在有点干，
对，该怎么接呢？
好了好了，我要讲的事情是，比如说如果大家喜欢心理学的话，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大家一定知道嘛，荣格一定知道嘛，他对我的影响也还是很大，因为我读很他们的著作，可是我想要谈亚伦，而且不管我今天这个书评讲成什么样，我都还是会想要讲这本书，就讲这个人的原因是，亚伦真的是启发我生命的一种可能性，当年我还是咨商师，就是还在硕士生的时候，亚伦的他写的团体治疗实作，后置帮我找上一下，亚伦的团体治疗实作是我唯一一本欲罢不能的教科书，那么厚，你知道，跟枕头一样厚，可是我会很期待去看完它，看它，然后我完全不觉得我在背任何东西，然后我完全不觉得我在准备一科考试，我是真的真的在他的文字里头看见团体治疗的很棒的东西，或者是我想我也想经验的东西，我甚至因为团体治疗我也自己去上外面的课，想要经验他写的那种团体会发生的事情，对，我花了一些钱一些时间，那除此之外，他是个諮商师，我们对諮商师会有一些想象，就在学校教书啊，然后做心理治疗，然后做个案，然后可能出版一些心理学的书，可是亚伦非常 不一样的地方是，这跟玛丽莲有关系，因为玛丽莲她的专长是文学，她是法国文学的，也是算是很厉害的教授级的人物这样子，所以亚伦一直说他在文学上面的任何的造诣，或是他能创作出这么多东西，都是玛丽莲在背后的一个推手，那因为玛丽莲读很多很多文学的书，所以也起有一点是影响了亚伦，把他的东西后来变成，他没有写那么多教科书或者是心理理论的书，他写非常多小说，
对，亚伦小说很精彩，
非常好看，
叔本华眼泪很好看，
还有诊疗以上的谎言，然后爱情快神，这都是故事哦，跟你想象中的
就是小说就对了，
很好看，
就是小说就对了，
对，那大家都知道我有写作的梦想，那时候我还没有出版自己的书，我就会一直想说我有一天要跟亚伦一样，我能当咨商师，但我也能出书，我还能当小说家，所以当我出版小说的那一刻的时候，我有一种我跟亚伦靠近了，你知道吗？那种感觉是我很想要分享，我那种感觉是生命里有一个人， 他活着的样子、
嗯、
是你很想要你老的时候也变成那个样子，
很感动。
对、嗯、就我很感谢亚兰活着、
嗯、
他现在还活着、嗯、
对，
搞他死了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去讲那个，你找到一个你喜欢真心喜欢然后他的生命历程、
嗯、
你仿佛看得见，如果你愿意、
嗯、
你也可以慢慢走上那条路，而且是有可能的、
嗯、
那个触动非常的大，就是我觉得生命里有一个这样的导师，虽然他可能不认识我、
嗯、
可是他活出来的样子让我觉得如果有一天我可以活得也像他这样、
嗯、
我蛮开心的。
你已经是啦、啊、
还好了，差了很大一截
我想如果亚人在你面前的话，他应该会修正你用比较的词汇吧
yeah, yeah, yeah. 这段可能说不定有人可以剪给他然后翻译给他听这样子听说他现在、
嗯
还是会收到世界各地的来信，
嗯，
对，然后说他的书对他们的启发、
嗯、
那我今天等一下我谈回来这本书我这么喜欢亚伦，就是你知道我在看他写东西的时候我有一种被触发的一种感觉，是他可以这么诚实的面对他自己、
嗯、
包含他要去写出他对其他女性有性欲、
嗯、
然后在他的角色底下、
嗯、
来包含着他在太太死了之后他怎么放自己曾经放弃过一段时间让他自己活得很不好，连他自己都知道、
嗯嗯、
但他却这么坦诚的去面对他的每一个状态、
嗯、
当我自己身为治疗师的时候我知道这其实很难很难。他虽然写的时候文笔很好然后你看的时候也很轻松的读、
嗯、
可是我都一直在想我到他那个岁数、
嗯、
我做得到他一样优雅吗、
嗯、
那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更多时候他提醒的是，因为我们也都过人生的可能中场，我渐渐开始去意识到的已经不是我自己这个人、
嗯、
而是我的存在带给这个世界什么东西、
嗯、
是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心想为什么亚伦他有这种魅力让我，其实他只要一出版书我就会很想要去看他，不管他的题目是什么，到底跟我有没有关联或我能不能用得上，但他的这个存在让你有一种深刻的相信，而我觉得这是人生活出来最大的价值、
嗯、
就有一个人他是这么这么的在你的生命里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嗯、虽然我自己做的心理治疗学派没有那么的存在主义对，可是我却觉得、欸、他真的是一个让人不知道怎么形容的存在。嗯，
亚伦其实透过他的书讨论死亡，我觉得他带给你的也带给所有读者的是让我们知道怎么活吧。
真的，
一个人要能够坦然面对死亡没有遗憾，其实是他很清楚知道他怎么活。
真的，
就这里包含坦诚自己的脆弱、
嗯、
坦诚自己的欲望、
嗯、
坦诚自己的很多很多在人生阶段当中的感觉上是无能为力，感觉上是无助、
嗯嗯、
但事实上它是帮助我们完整自己的一个过程。
是是、
嗯、
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好几度掉眼泪、
嗯、
那掉眼泪除了他跟玛丽莲的感情很好之外，更多时候是他所有的文字都很淡，就是他没有用什么修辞、
嗯、
可是他却直接碰取到你的心、
嗯、
那我觉得他已经不止在智商层面影响我很大，他包含在写作层面、
嗯、
他也是在一直提醒我不用用什么难的词或者厉害的包装、
嗯、
你就是写那种很简单很深刻真实的东西就够感动
人。 我想我能够懂你为什么很感谢你跟他是你的笔记上面写同一代人嘛。
对、
嗯
嗯、
因为有时候我们想到一些典范的时候难免就是个古人那或者司马懿的
你会有一种很有距离感
你实在有够跳痛的讲到我突然讲个司马懿害我脑袋突然对那三个字好陌生这样子、嗯、对、
嗯、
他就是一个活生生在你面前的典范。
是，
而他是做心理咨商工作，你也是心理咨商工作，他写作你写作，他写小说你写小说，应该说你写小说因为他。
对，
好， 然后你是踏入心理咨商工作才认识他，可是或许在另外一个语言、另外一个文化、另外一个国度，那当然你跟他生命的交集，如果就以客观年岁上来说，他现在已经88岁了嘛，
他当我阿公都有余了。
对，在合理的状况底下没有几年。
对，
但是这其实是一种传承。我相信对亚人来说，他不仅是传承这样的精神给你，他传承好几代人，好多人。
你刚才用一个词真的蛮触动我的，我也是在最近开始想到传承这件事情。确实我深刻感觉到亚人的东西在我身上，我想继续延续下去。那不管我最终做的好或不好，可是那个再也不是只看到自己这个人，看得到这个世界。是我大概这段时间特别有感，就是看到这个世界里的其他人，看到以前真的会为了一些小情小爱而不开心，就是爸爸跟我吵架啊，然后就比如说昨天回家爸爸又有一些情绪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哦，就是
其实我是亚人，他应该还会继续容许你不开心啦，不开心归不开心。
可是其实我现在过很快。我觉得那个东西过很快的东西是他不是刻意的，可是他慢慢在心里，我长出不只有我自己的需要了。我也开始看见这个世界好不好都跟我有关。虽然台湾相对安全，但我也不会这么简单觉得台湾安全然后没事了。我开始看见这整件事情都是一体的。就连亚伦这个他可能这辈子都不会认识我。他远在一个美国，可是他对我的影响却这么深刻。我看到那个人与人之间的连结是超脱形式的。
你还有机会啦，曾国藩不可能认识我。你也真厉害。
史立克本可能认识你啊。
哎，有可能有可能。他还在。
对，所以回头我想要谈这本书，像这本书谈丧偶。其实很多人就会问亚伦，你跟玛丽莲感情这么好，你几乎这辈子90%以上的时间是跟他在一起的。好，他离开会不会很难过？就是走不出来，大家也都担心。他自己也曾经这么担心过。可是亚伦说他也陪伴过非常多丧偶的个案，他知道一两年后就会变好。
是，
以前是他知道这件事，现在是他也发现原来真的是这样。就是他跟玛丽莲很好的感情变成所有的养分。即便玛丽莲现在不在，他自己也有说他从会气玛丽莲自己离开，然后那个房间有那个玛丽莲的照片。他就故意让他背过去看看墙，对对
对
对，
盖起来
不看他。他说他走过这一段生气玛丽莲的过程。你觉得不觉得很真实？一个咨商师跟你说我拿着我的老婆叫去罚站，因为你丢下我。到他说他终于懂了那些其实丧偶走不过去的人，不是他们夫妻感情太好，而是感情太不好。才会走不过去。
对对。
他说他自己的个案，那种夫妻感情不好的人，突然有一方丧偶的时候，我们常以为另外一个人反正折磨你的人死了，你应该解脱了。
对，
他说当那个人真的跟你作对人死了之后，那反而是更大的失落，是你那一些追不回的青春，你再也没有人跟他索讨了。
对啊对啊。就像如果你一辈子都在跟一个人对抗，但那个人不见之后，其实你完全不会松一口气。
对，
你会突然之间生命没有了目标，而且你再也没有机会证明你能赢。
对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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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讲得很精准。对，他就说他陪伴的丧偶就是这种，他曾经也陪伴过一个知识地位很高，然后也是教授等级的，然后他也跟他工作的时候痛苦万分。
对，
那他也是埋怨他的先生。
对，
然后他当时也很困难去理解，但他自己走过这一段之后，他开始知道那是怎么回事。
对，
那我自己没有意识到我今天讲书评可以讲到怎么掉眼泪。对，可是我想跟大家分享这本书，与其说分享这本书，倒不如分享这个作家。然后他有非常多的书。有机会看你的缘分在到哪里。 你想要看小说也可以。那你对心理治疗有一点小兴趣，可是你又不是这一 方面的人，刚刚凯宇讲的《生命的礼物》那一本是非常好的一本入门书。
对，《生命礼物》100篇嘛，对不对？
好像是100篇，
我记得100篇，非常感动的一本小书。那我个人是蛮推《叔本华的眼泪》因为 我开始对于，其实说起来蛮惭愧，因为虽然我的心理学训练，社会心理学，尤其我们接受的是比较哲学方面 的路线哦，也谈很多存在主义等等，但我真的会很触动存在主义里面的一些东西，其实是叔本华的眼泪。
亚伦开始
是叔本华的眼泪，精准的说是叔本华的眼泪。
对，他有非常多很好看，你真的觉得他文字里有不知道哪里来的魔力，就是很厉害，很厉害。
我想对亚伦来说，这么讲也不太适当，因为我怎么能够去说对亚伦来说？我讲我自己的感受了哈。任何文字，当它能够真正的直指我们内在最深的渴求、最深的感动的时候，文字本身就不用是华丽的，它就可以是很素朴的。就像亚伦他为我们展现的很素朴的一面，我们把他当成大师，可是他就像是一个一般人一样，面对丧偶，面对至亲的离去，所有会有的情绪，所有会有的愤怒都会有。这我觉得给我们还活着的人，或者是给我们还在面对这些议题的人，因为我们的 我相信你可能如果跟我的年纪差不多，你现在大概在很高的几率上你会去面对一些你的至亲的离去，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亚伦这本书，如果他能够容许自己有情绪，他能够容许自己也会愤怒，那说实在你也可以，可是别忘了哦，他也容许他自己可以继续去爱，你也可以，我想这本书应该说亚伦这个人，不要讲这本书，亚伦带给我最大的价值是这样，带给嘉玲最大的价值，我相信用他今天的很特别的呈现，我应该感觉得到。那我更期待透过我们的有声书评带给你。那今天
还要
你还有什么你要什么补充的吗？
还要工商？
你这个状况工商，你要工商什么东西？
全管。
好啊，其实我们本身大家长期追踪我们的频道，大概你前前后后听我们这一段时间的内容，你大概就知道我们最近在主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课程讯息。反正相关的连结都在我们的影片说明里都有，自个儿看，生命是自个儿的，但是呢，死亡它可以轻如鸿毛，它可以重如泰山，但无论如何，关键不在于它的轻跟重，关键在于我们活得有没有很切实啊，像亚伦一样，他用他很切实的生命的脚步为我们示范可能性啊，它不仅是一个你认为的成功的可能，认为一个充满爱的可能，我觉得你应该看看他的脆弱，你应该看看他的欲望，你应该看看他对自己的那份容许。
对，
好，
我很开心介绍一个作家给你，就是有机会认识这个作家，不知道会在你生命里留下什么，可是我很少有声书评介绍书之余，就是对这个作家是这么的推崇，不是他的书，是他这个人。
你没有，不是很少
哦，对，从来没有过是这个人，对对对
对，欢迎你，期待你跟我们一起进入阅读的世界，那当然亚伦不要错过。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边咯，谢谢你的收看，我们再会，拜拜。